张献诚，陕州平陆人，是幽州节度使、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守珪的儿子。天宝末年，沦陷于叛贼安禄山，接受了伪职。后来又沦陷于史思明，为史思明镇守汴州，统帅叛军数万人。宝应元年冬天，东都平定，史朝义逃回汴州，张献诚不接纳他，率领整个州以及所统帅的军队归顺朝廷，下诏任命他为汴州刺史，充任汴州节度使。过了一年来朝见，戴宗赏赐非常丰厚，三次升迁至检校工部尚书，兼任凉州刺史，充任山南西道观察使。广德二年十月，擒获南山贼帅高玉并进献。永泰二年正月，进献名马二匹、丝绢杂货共十万匹。同月，兼任剑南东川节度观察使，封为邓国公。西川的崔干杀了郭英义，张献诚率军在梓州交战，被崔干打败，张献诚仅以身免。大历二年四月，张献诚因病上表，请求回到私人宅地，并推荐堂弟是太常卿兼右羽林将军张献公代替自己。下诏允许，任命张献诚为检校户部尚书，主持尚书省事务。八月，张献诚因病直接上书辞官，不久在私人宅地去世。张献公是张守珪的弟弟，张守愚的儿子，多次因军功官至是太常卿兼右羽林将军，代替张献诚担任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。大历十二年七月，张献公在明州击败吐蕃一万多人。建中二年正月，加授检校兵部尚书，担任东都留守。三年正月，担任太府卿、荣州刺史，本管经略招讨使。四年七月，与浑坚、卢杞、司农卿段秀实以及吐蕃的尚杰赞在京城西边筑坛会盟，一事如同清水之盟。新元元年六月，转任检校吏部尚书，并给予一个儿子郑云官的待遇。卢杞调任饶州刺史，几事中原高议论认为不妥。张献公趁着入对紫宸殿的机会，进言说原高所奏非常恰当，臣担心烦扰圣听，不敢详细陈述此事。德宗没有醒悟，张献公又上奏说原高是陛下的一位良臣，希望特别优待他。德宗回头对宰臣李勉等人说，朕想授予卢杞一个小州刺史，可以吗？回答说，陛下授予大州也可以，但市民百姓失望怎么办？张献公就是这样守正不阿。张献甫是张守珪的弟弟，左武卫将军，追赠户部尚书张守琦的儿子。张献甫年少时跟随各位兄长从军，起初担任偏将皮将，因军功逐步受任是光禄卿、殿中监、河中节度副元帅、都知兵马使、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建中初年，跟随节度使贾丹在湘、汉一带征讨梁崇义，因功加授太子詹事。等到皇帝驾幸奉天，新元时，张献甫首先到达，跟随浑坚征讨有功，等到收复京城，入朝担任金吾将军。当时李怀光尚未平定，吐蕃侵扰西部边境，张献甫率领禁军出镇咸阳，总共多年，军民都爱戴他。贞元四年，升任检校刑部尚书兼滨州刺史、兵宁庆节度观察使。于是在彭原设置义仓，在方渠、马岭等县选择险要之地建立烽火堡，又上书请求恢复延州以及洪门、洛源等镇分别设置兵力防御，以防被翻扣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贞元四年九月，吐蕃将领上至董兴、论莽罗等侵犯宁州，张献甫率军抵御，斩首一百多级，吐蕃逃遁到边境城邑。贞元十二年，加授检校左仆射。五月丙申去世，享年六十一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天，追赠司空，赐予助丧财物不等。张献公的儿子张旭曾跟随张献甫征讨，积累战功，逐步升迁至夏州节度使。元和八年十二月，镇武军驱逐了节度使李敬贤，并屠杀其全家，杀了判官严彻。宪宗发怒，派遣张旭率领夏州兵两千人赶赴镇武，并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决断。九年正月，赐予绢三万匹以资助军费。河东节度使王鄂派兵五千人在善阳栅与张旭会合，下诏张旭进入镇武，诛杀作乱的苏国桢等253人后才平定。同年12月去世， 追赠太子太保。陆四公，京兆三原人，起初名叫剑客，历任郡县官职，有能干的声名，逐步升迁至神巫令，考核成绩为上上等，为天下最优，因其才能赐名四公。历任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任关内副元帅郭子仪的副使，监管朔方节度营田押、诸藩部落等使。陆四公披荆斩棘坚守，大将御史中丞孙守亮掌握重兵，绝将不受节制。陆四公声称有病把他召来，趁机杀了他，威信大为树立。永泰三年，任检校刑部尚书，主持尚书省事务。大历六年七月，担任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，在官位上恭敬谨慎，善于管理财富。有个叫贾明官的人，侍奉北军都虞后刘希先。于朝恩被杀后，刘希先受牵连获罪，贾明官饥饿犯众怒。当时宰相元载接受了贿赂，派他到江南效力，魏少游秉承元载之意，苟且容留他。等到陆四公代替魏少游，当天就将他杖杀，有识之士称赞此事。大历八年，岭南将领哥舒晃杀了节度使吕崇奔反叛，五岭骚动，下诏加授陆四公兼岭南节度观察使。陆四公提拔流放之人孟瑶、敬勉分别委任事务，孟瑶主持大军，当其要冲。敬勉从小道轻装潜入，召集义勇，得到八千人，用以扰乱其心腹之地。两人都有周全的计策和诡诈的谋略，出其不意，于是斩杀哥舒晃，并诛杀其同党万余人，筑成京关。李洞中的旧恶势力都被族灭，五岭得以平定。受任检校兵部尚书，主持尚书省事务。陆四公从郡县吏起家，直至大官，都以恭敬谨慎治理著称。等到平定广州，商船之徒多因哥舒晃之事被诛杀，陆四公前后没收其家财宝数百万贯，全部纳入私事，没有进贡。戴宗心中非常怨恨，所以陆四公虽有平定一方的功劳，只转任检校兵部尚书，没有酬劳。等到德宗即位，扬言接受了他的贿赂，才开始叙述前功，任命他为兵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。不久加授怀政、汝陕四州、河阳三城节度以及东都机观察使，被征召至京师去世，时年71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一日，追赠左仆射。儿子陆树，字体仁。起初岭南牙将哥舒晃反叛，下诏陆四公从江西讨伐，受任检校工部员外郎，得以在军前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不久投降者络绎不绝，于是提拔降将伊慎，推心置腹地任用他。贼寇平定后，陆树功劳居多，年仅30岁担任怀州刺史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转任京兆少尹、兼门卫大将军、兼御史中丞、教练招讨等使，后来担任夫方观察使、太子詹事。因事被贬为吉州刺史，升任太子宾客。以右散骑常侍退休后去世，享年73岁，追赠洪州都督。陆树的私人宅地有很好的陵园，从贞元初年的李叔、包吉等人，直到元和末年，将近40年，朝中的明清都跟随他郊游，高歌纵酒，不关心外界事务，从不问家事，人们也认为他平易近人。曲桓，陕州安邑人，父亲驱兵担任南史正监，因而定居陇右，因曲桓的缘故多次追赠至兵部尚书。曲桓年少时读兵书，尤其以勇敢善于骑射闻名。天宝年间，跟随哥舒翰攻取石堡城，收复黄河九曲、红旗等城，多次受任果毅别将。安禄山反叛，跟随襄阳节度卢炯守卫邓州，抵御贼江武令巡，交战数十回合，曲桓功劳居多，破格受任左倾道帅。又跟随李抱玉守卫河阳南城，不久率兵守卫泽州，击败贼军骁将安晓，敕令特授羽林将军。又率领别部军队会合诸军，一同讨伐史朝义，平定河北，多次转任金吾大将军，并同正元跟随李抱玉移军京西。大历年间率兵在陇州，多次击败吐蕃，加授特进、太常卿。皇上刚即位时，吐蕃大举侵犯剑南，下诏曲桓率兵州、陇州兵五千人急速前往，大破荣鲁，收复棋盘城、威武军以及维州、茂州、西戎奔逃。曲桓大振功名而还，加授太子宾客，赐予名马。 与诸将讨伐荆州叛将刘文喜，平定后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滨州、陇州两军都知兵马使。当时李娜拥兵亲逼徐州，命令曲桓与刘玄佐一同救援，多次击败李娜的叛党，曲桓因功劳最大，加授御史大夫。建中三年十月，加授检校左常侍，充任滨州、陇州行营节度使。李希烈攻陷汴州，曲桓与诸军坚守宁陵、陈州，在陈州城下大破李希烈军，斩杀逆党35000人，擒获其骁将翟辉并进献，李希烈因而逃归蔡州。曲桓因功加授检校工部尚书兼陈州刺史。李希烈平定后，加授曲桓兼许州刺史、陈许等州节度观察使，加十封300户。陈州、蔡州因李希烈扰乱，遭受飘劫非常严重，人们大多逃往其他城邑以避祸。曲桓自身勤勉恭敬节俭，赋税均平，政令宽大简约，不到三两年，背着婴儿归附的人接连不断。他训练农耕，治理军务，兵粮都充足丰裕。12年，加授检校左仆射。去世时享年74岁，朝廷停止朝会一日，追赠司空，赐予布帛米粟不等。崔汉衡，柏林人，性格沉厚宽博，善于与人交往。初入仕途，受任宜州费县县令。华州节度使林胡章上奏任命他为长书记，多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。大历6年，受任检校礼部员外郎，担任和吐蕃副使。建中3年，担任殿中少监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和番使，与吐蕃使臣欧夹赞从番中返回。当时吐蕃大相尚杰西残忍好杀，因常在剑南腹败，想洗刷耻辱，不肯议和。其次向尚杰赞有才能谋略，于是对赞普进言，请求划定边界，明确盟约，以修养边境百姓。赞普同意，最终以尚杰赞代替尚杰西为大相，约定和好，约定10月15日在边境上会盟。戊申日，任命崔汉衡为鸿胪卿。4年，吐蕃朝贡，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再次出使吐蕃。兴元初年，皇上拘留奉天，吐蕃派将领协助浑坚在武功击败朱子军队，因功转任检校兵部尚书兼秘书监，西京留守。不久，正式受任兵部尚书，担任东都、淄青、魏博镇给宣慰使。第2年，担任幽州宣慰使，所到之处都称职。贞元3年，作为副职陪同侍中，浑坚与吐蕃在平凉会盟，吐蕃背弃盟约，浑坚仅以身免。当时没有防备，参加会盟者幸免的十无一二，士卒死难者数以千计。崔汉衡与一同陷落的人都被带到河州，尚杰赞令人召见他，因他多次出使番中，尚杰赞一向信任尊重他，与孟日华、中官刘延雍一同到达石门，并派武旗送至边境上。4年7月，加授检校吏部尚书，进慈禧观察使，不久加授督防御史。11年4月去世。杨朝胜，字叔明，夏州朔方人，起初在朔方担任步军先锋，曾立有战功，受任甘泉府果毅。建中初年，跟随李怀光在荆州讨伐刘文喜，斩杀俘虏很多，受任骠骑大将军，逐渐升任右先锋兵马使。后来李娜侵犯徐州，跟随唐朝臣征讨，常担任先锋，因功受任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太子宾客。皇上在奉天时，李怀光从山东赴难，任命杨朝胜为左厢兵马使，率领1000余人攻下咸阳，以挫败朱子，加授御史中丞，十封150户。等到李怀光在河中反叛，杨朝胜被胁迫在军中。皇上驾临凉州、扬州，韩攸龟退守滨州、宁州。李怀光因曾驻守滨州、宁州，控制他们如同属城，让贼党张欣在滨州总管后方事务。张欣害怕发生祸乱，于是大肆搜刮军资，征发士卒车程，约定在暗中出发归附李怀光。杨朝胜的父亲杨怀斌是韩攸龟的部将，于是在夜间率领数十骑兵斩杀张欣及其同谋。韩攸龟当日派杨怀斌奉表上奏，皇上召见慰劳，受任兼御史中丞，正式任命韩攸龟为兵宁节度使。间谍到达河中，杨朝胜听说此事，哭着告诉李怀光说，父亲在国中立功，儿子应当被诛杀，不能主持军队了。 李怀光于是拘禁了他。等到诸军进围河中，韩攸龟扎营于长春宫，杨怀宾亲自作战。等到李怀光被平定，皇上念及他的忠诚，让副元帅浑坚特别赦免了杨朝晟，于是成为韩攸龟的都虞侯。当时父子同在军中，都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宾客、御史中丞，在军中荣耀无比。后来朝廷下诏征召韩攸龟入朝担任宿卫，任命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、兵宁庆节度观察使，接替韩攸龟。起初韩攸龟因为吐蕃侵犯边塞，亲自率兵戍守宁州，等到被替换时，在这个月的壬子日夜晚，他率领轻骑兵悄悄逃回朝廷。他手下的将士一向骄横怠惰，畏惧张献甫的严厉，乘韩攸龟夜间出逃，衙门内的千余名士兵于是叛变抢掠，并且通过监军杨明义上奏，请求让出逃的将领范希朝担任节度使。杨朝晟当时担任都虞后，起初逃到郊外，第二天才回来，欺骗他的部下说，你们所求的非常满意，我是来祝贺的。因此局势稍微安定。杨朝晟和诸将谋划诛杀首恶。乙卯日，杨朝晟率领诸将过了几天后宣告说，之前请求的人没有如愿，张尚书昨天已经进入滨州，你们这些人都应当处死，我不能全部杀掉，各自说出首恶的人来承担罪责，其余的人不予追究。于是众人中指认了200余人，将他们斩首后才平定。皇帝提拔范希朝为宁州刺史，作为张献甫的副职。张献甫入朝上奏杨朝晟的功劳，朝廷加授杨朝晟为御史大夫。贞元九年，修筑延州城，征兵来保护边境，杨朝晟分兵统帅士马镇守幕波。张献甫去世，朝廷下诏让杨朝晟接替他。同年，杨朝晟遭遇母亲去世，被重新启用为左金吾大将军同正、滨州刺史，大夫之职依旧。贞元十年春，杨朝晟上奏说，方渠、河道、幕波都是贼寇必经之路，请求在这些地方筑城来防备。皇帝下诏问，需要多少人力？杨朝晟回答说，我部下的士兵自可完成，不烦劳外部援助。又问，之前修筑延州城，总共调动70000军队，如今为何如此容易？杨朝晟说，延州之役，各军和藩荣都知道，如今我的辖境紧逼敌人，如果大兴兵马，那么藩荣就会来侵犯，来了就要交战，交战就没有时间筑城了。现在请求秘密调发军事，不到10天就能到边塞，不到30天就能完工。藩人开始登城防守，几天后就退走了。起初军队驻扎在方渠，没有水，士兵们喧哗不已，突然有青蛇从高处向下爬，顺着它的痕迹，水随之流出来。杨朝晟命令修筑堤防环绕它，于是成为一汪庭泉，军士们饮用充足。他将此事绘图上报皇帝，下诏修建祠庙。贞元十五年二月，杨朝晟服丧期满，加授检校工部尚书。这年夏天，因为秋季边防，他移军宁州，染上疾病，次年正月去世。樊泽，字安石，是河中府人。父亲樊勇开元年间考中草泽科，被授予是大理评事，多次追赠至兵部尚书。樊泽在和硕长大，相位节度使薛嵩上奏任命他为磁州司仓、尧山县令。建中元年，他参加贤良方正科对策考试，礼部侍郎于绍厚待他。他和杨炎关系好，杨炎推荐他为补缺，历任都官员外郎。樊泽喜欢读兵书，朝廷认为他有将帅之才，不久兼任御史中丞，充任通河藩使，吐蕃掌权宰相尚杰赞对他深加礼遇。不久他跟随凤翔节度使张毅与吐蕃在清水会盟，升任金部郎中、御史中丞、山南节度行军司马。当时李希烈反叛，朝廷下诏让普王担任行军元帅，征召樊泽为谏议大夫、元帅行军右司马。适逢皇帝驾临奉天，普王未能成行，樊泽改任右庶子、兼中丞，再次担任山南东道行军司马。不久接替贾丹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。樊泽有武艺，每次和诸将涉猎，常常超出众人之上，人心归服，贼众畏惧。他多次与李希烈的兄党交战，前后擒获投降其骁将张嘉余、 杜文朝、梁俊之、李克诚、薛毅等人收复唐、隋二州。李希烈被平定后，樊泽遭遇母亲去世，被重新启用为右卫大将军、同正，其余官职依旧。贞元三年，接替张伯仪为荆南节度观察等使，江陵尹兼御史大夫。三年后，加授检校礼部尚书。适逢襄州节度使曹王高在镇上去世，军中抢劫扰乱，因为樊泽的威望恩惠一向在襄汉一带著称，于是再次接替曹王高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贞元十二年，加授检校右仆射。去世时年仅五十岁，朝廷追赠司空，赐给布帛米粟不等。去世那天原本要宴请百官，皇帝因此停止朝会，改到其他日子。李叔明，字敬卿，是阆州新郑人，本姓先于氏，世代为豪族。兄长李仲通，天宝末年为京兆尹、剑南节度使。兄弟都涉猎学问，轻视财物，喜好施舍。李叔明起初担任剑南节度使杨国忠的判官，前元以后任司勋员外郎，作为汉中王李宇的副使出使回纥，回纥接待礼仪稍微傲慢，李叔明离开座位责备他们说，大国和好，贤王奉命出使，可汗是大唐的子婿，岂能倚仗小功而傲慢，大唐法律不允许这样，可汗改变态度加以敬重，回朝复命，升任司门郎中，后来任京兆少尹，不久因病辞职，被授予右庶子，出任琼州刺史，不久拜授东川节度遂州刺史，后来一阵子州检校户部尚书。当时东川在兵荒之后十分凋敝残破，李叔明治理近二十年，招抚百姓，一落获得安定。大历末年，有阆州严氏子尚书说，李叔明小时候失去父亲，被外族抚养，于是冒姓外姓，请求恢复本姓。皇帝下诏同意。李叔明起初不知道自己是随外世姓，心里以这事为耻，于是上表请求赐予宗姓。戴宗认为他肩负重镇，允许了，并将严氏子依法处置。等到皇帝驾幸奉天，他的儿子李生随从护卫。李叔明常常私下写信告诫激励，遇到危难应当誓死效命。李生尊奉父亲言训，果然立下功勋，有见识的人称赞他。李叔明到京师朝见，以本官兼右仆射，请求退休，改任太子太傅退休。去世后谥号为襄。李叔明统兵多年，积聚财货，子孙骄奢淫逸，他去世才几年，家业就败光了。裴昼，字应书，他的先人是河东闻喜人，现今世代葬在河南。伯父裴宽任户部尚书，在开元、天宝年间有名望。裴昼考中明经科，脱去布衣，出任太仆寺主簿。适逢两京陷落，他逃难到其他州郡。贼寇平定后，被授予秘书省正字，多次转任秘书郎。陈少游担任陈政节度留后，上奏让裴昼试任大理司职。陈少游被罢免后，陇右节度使李抱玉上奏任命裴昼为监察御史，裴昼不得意辞官回家。陈少游担任宣赦观察使，又征召裴昼进入幕府，李抱玉恼怒，上奏贬裴昼为桐庐尉。浙西观察使李七云有很高的声望，虚心李贤下士，幕府中广选才俊。观察判官许洪谦有学识，李七云常常以特殊礼节相待，很多事都咨询他。崔造等人都是他引荐的。他一见到裴昼就身家器重，向李七云推荐，上奏授予裴昼大理评事、观察知度使。戴宗因为元载败坏朝纲，征召李七云入朝，由宫中直接下旨授予御史大夫，正要重用他，元载依仗权势，李七云担任顾问和纠察的职务，与元载不合。等到李七云去世，裴昼护送李七云的灵柩回洛阳，舆论认为这样做很危险，裴昼坦然行事，没有顾虑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任命裴昼为检校主客员外郎兼侍御史、观察判官，不久任行军司马，升任宣州刺史。杨延刚担任宰相，一心要为元载报仇，凡是元载的党羽没有漏网的。恰巧裴昼部署有人积攒裴昼任职时的官服和杂俸钱作为赃物，杨延命令库吏员深追究此事，裴昼被贬为汀州司马，不久被征召为少府少监，受京兆少尹，因父亲名讳没有就任，改任国子司业。 升任湖南观察都团练使，调任江南西道。前任江西观察使李坚裁撤南昌军1000余人，没收他们的资粮，按月进奉。裴宙到任后上奏事情的经过，停止了这种做法。适逢荆南节度使樊泽一镇襄阳，宰相正在商议接替的人选，皇帝首先命令裴宙接替樊泽，仍兼任御史大夫。裴宙简朴专一，当时各道节度观察使竞相剥削百姓加重赋敛，制作奇特的锦缎绫罗以进奉为名，又有贵人传达命令，一定竭尽公家财物来买他们的欢心。裴宙对待他们有节制，都不超过几斤，正常赋税之外没有横征暴敛，宴请犒劳礼仪只限三杯酒，未曾酣饮作乐。当时武臣多收养宾客门客，稍有过失就上奏流放或处死。裴宙以书生身份开始，上奏贬谪书记梁义从，君子批评他对待宾客不以礼，舆论也看不起他。贞元十九年十月去世，时年75岁，追赠右仆射，谥号为丞。使臣说，张献甫、陆四公、曲桓三位将领的军事谋略和臣节能继承家风。陆四公从低微到显贵，执法简洁廉洁。曲桓治理军队，鼓励农耕，独自彰显善政。崔汉衡忠诚诚实，恪尽职守。杨朝晟忠诚孝顺，善于权变谋略。樊泽在京，相一代威惠并失。李叔明面临危难，誓死效命，施政惠民。裴宙坚持正义行为，恪守政令，奉公守法，都是贤能的统帅。然而陆四公聚敛钱财，成为功名上的污点。李叔明聚敛钱财，导致子孙骄奢淫逸。钱财的玷污人确实值得警戒啊。赞语说，张献甫、陆四公、曲桓、崔汉衡、樊泽、杨朝晟、李叔明、裴宙恪守忠臣之道，都有贤帅的才能。